我是彼得，
我是阿万，
欢迎收听247285，耶！
承接上次有讲到我磨牙然后睡觉的问题嘛，要怎么改善这个睡眠品质的问题？然后我提到我之前去住那个我男朋友的租屋处的时候，我睡得非常好。那上周呢，就是有发现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我睡太久的故事。
怎么了？
就是那天的早上，我们就是中午出去吃了一个早午餐，就吃完，然后也不过就是外面待个三四个小时，回家五点我又睡着了，我又睡两个小时，就睡要睡到七点。然后后来呢，他就去买晚餐，那我就在家里等，我就等吃完晚餐之后，我又还没洗澡，又没卸妆，我又睡着了。我又在睡了两个小时，而且重点是睡到差不多一点的时候，我就从十一点开始又睡到一点，然后我旁边那个人他就把我拍醒，他说那个你要不要起来洗澡，他就问我，我就说好好好，但因为我那时候身体还在沉睡、
uh-huh.
对，我就完全意识不清，我就想说随便
先回答就
对
了，
让他先不要吵我睡觉我就说好好好，我说我知道，然后他就又拍我，就说你还没卸妆你脸会烂掉然后我就说好好好好好，然后又过了大概三十秒他又在叫我，我真的当下整个气起来，我就觉得我就是要睡觉，你管我脸烂不烂掉啊
摸心摸人心，
对，然后后来就我就真的好累，我就真的觉得说你不要再叫我，你就让我睡吧，真的没关系，但是他又在继续一直不努力不懈的叫我，然后后来我就又坐起来，我就终于坐起来，但我心里就是很愤怒，我就很想睡觉，然后后来他就说那个你要不要去洗澡，我很怕你的，我是真的很怕你的脸烂掉要再
他是你的脸的小尖环抱小尖兵，
对对对，他要再次强调说你先去洗澡，他一直就回来睡，我想说好好好，反正我就是要马上待会再回来睡，然后后来洗完澡我躺回来之后我就又睡着了，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就感受到有点稀稀疏疏，旁边不知道在动什么动，然后反正我就也不管，我就又睡死睡到不醒，后来呢隔天早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自己失眠，他说他很可怜，他说他那天失眠的时候他晚上就是跑到那个厕所去看 YouTube， 然后还有吃泡芙，泡芙是我们买的宵夜他说他觉得他好可怜，
没办法女朋友一直睡啊，
对，他就说因为而且他就是因为我睡得太好了，他怕吵醒我，所以他就跑到厕所去吃泡芙跟看一遍，然后他自己失眠到凌晨四点，
那你一个人在那边睡得很爽
他说我睡到打呼加磨牙
然后还凶他，
对，然后还一直脾气很差我就觉得哦，天哪我好坏哦，然后他最近又有点小怨言，就是我最近脾气越来越差了我想说我是不是该检讨一下我的脾气的问题，
热恋期过了啦，我只能这样说了
对啊
问题开始浮现，
而且他说我现在打他都是真的打，我说废话，不打你打你不痛我干嘛打
现在都是放感情
在
打，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要好好检讨，我要当一个好脾气的女朋友，
我是觉得齁难哦
而且重点他现在都有拍下我打他的证据，很怕他有一天会告我，
告你家暴欸，
就有些时候我会打他然后就有掌印留在上面然后就赶快拍起来，
他到底是多大力啊
就很痛啊，就真的用全力打啊，我会检讨一下，
讲个不重要的是我刚有见到她男朋友，第一次见到
对啊对对对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刚刚来录音嘛，然后我就在那个楼下等等阿万就对了、嗯、我就想说他到底会从哪边走过来，就他从我的后面走过来，
而且我还一直大叫你的名字你都没听到，
我没听到，我完全没听到，
他戴耳机，
对啊，然后就见到了他男朋友本人，
对啊，
然后我就热情的打招呼，
对啊而且重点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录的时间点是3月3号，那我们下礼拜都要抢
IU
的演唱会，所以你们因为我男朋友会去看、嗯、所以我们就可能到时候又会再遇到一次，我们那时候有约吃宵夜，
没错，
我要来看一看场面会有多尴尬、
欸、他是 I 人还是 E 人，
他是 E 人、欸、
啊，那就不用担心啊，你们两个抠全场就好了，
我们两个超 E 的、欸、
好那就 OK 了，我就不害怕了，反正你们会带话题我就负责附和就好了，
他的 MBTI 你的 MBTI 是
INFJ
哦，他的那个 MBTI 是 ENFT， ENTP 啦
ENTP
对对对讲错
哦、
对，他在后面两个跟我是完全截然相反的人，
这样你们算是一种互补吧。
对
OK 那、啊、怎么聊到这边去
这集是人物介绍
对，刚才差点就是想聊一下人类图，因为我昨天跟那个密室同事去吃宵夜、我们去吃品都、然后因为太多人了要等好久，
你们真的有留下来等哦？
对，我们就留下来等，最后等了差不多90分钟吧，
好久
才进去，然后我们在外面大聊人类图聊到不行、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很爱跟同事聊这一方面，
对啊，我昨天就是在听一些什么我的一些通道啊，然后什么剑骨啊，一些什么二分人包、我昨天对人类图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然后觉得人类图这个事情还真的是蛮有趣的。
对，而且通常会反正就那个数字开的门可能会对应的一些性格，
嗯，然后因为昨天的密室同事他们有一对是情侣、然后他们两个的人类图刚好合起来把所有门都打开，等于他们就是有点类似完美的一对的这种概念、我就觉得哇他们感觉可以结婚耶。
不瞒你说，虽然没有到完全吻合，但我跟那个
你男朋友
的人类图也是很
打开很多灯，
对，就是
接下来要跑好多场婚礼啊！
乱讲乱讲乱讲，
一直给一些承诺、
而且我跟大家分享，本来今天他还在犹豫要不要陪同我们录音哎、
哦，真的吗？
因为他本来是想说他感觉有一点动摇，因为他想说他可以顺便载我回家这样子，然后 我就想说哎、不错啊，
其实可以啊
回家，但他说他会打扰到我们，而且他在这里3小时也没事做啊，
开着麦克风给他讲话、
他刚有这样动摇哎、
好，那欢迎你下一集来录，
大家有想听他来当嘉宾吗？
还是我们下一集番外篇是那个情侣 Q&A， 我来问他们问题
大家有想听啊
大家有在乎吗？
我感觉他会愿意来讲哦。
那一集我就会完全不讲话，就他们两个一直讲话
不行啊，你要问问题耶，像我们
我觉得你们的个性，你们会自己互问对方问题然后再自己回答
我们不会问问题，我们只会指控对方
听起来就很好玩耶。
大家如果有想听，我们再 安排上。
没错，那我接下来就要隆重的跟大家分享我的本次四川探亲之旅的心得报告。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分享什么
结婚。
对啊，所以我想说是什么重磅消息，吓我一跳，都没跟我讲。
我这次的回去探亲之旅，我只能说我真的酸甜苦辣我都尝遍了。好，首先就是比较物理上的部分，就是食物真的好辣，辣到不行。我基本上只能挑一些不辣的一些连锁店来吃。
他店就是拿了一袋伴手礼给我看，我一打开里面都是红色的，
对，全部都是红色的，然后我还给他一个那个火锅底料、那就是重庆麻辣火锅的
感觉，很辣耶、
真的是连我那种非常非常非常会吃辣的表姐她都说吃不下去，太辣了、
好可怕，
所以你回去水加多加多一点
放我的屁股就完了
对，然后食物的部分真的很不适应，再加上我们睡的地方，因为我是睡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然后因为房间不够多，所以我是跟我妹一起睡，然后所以就是因为两个人睡就是跟你平常睡的方法是不一样嘛，平常都自己一个人睡，所以就是会没有睡得那么好。我那十几天几乎每天都失眠
啊、真的、好辛苦、
我都没有睡好，然后加上那边应该是因为季节的关系，所以有沙尘暴或是空气污染之类的、就是你现在抬头往上看可以直接看到太阳，不会觉得刺眼，你就知道那个空气品质有多差。
你说已经被雾化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空气品质就是这么差，对，所以导致我脸上就长了一堆痘，
现在是有看到一些痘，
当我回来之后他们就缓解了。对对对，
好像有比你之前给我就是照片上好很多。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这是比较物理上的东西，辣的部分是这样。好，然后甜的部分就是呢，我就吃到一些东西我是觉得还不错的东西，就是我这次去有吃到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做两个东西，一个叫锅盔。好，跟大家解释什么叫锅盔。锅盔呢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硬的外壳，然后薄薄一层，里面呢你可以夹，通常他们会夹凉粉，就是那种冰冰的，有点像冬粉跟杂菜，就韩式杂菜的那种粉之间，应该说比那个东西再更粗的一种粉这样子。对，然后你可以把它夹在那个壳里面这样吃，那多半他们都会做麻辣的。对，那我就跟他要求说我不要辣，但他还是会给你麻的。对，那个蛮好吃，就它里面是冷的，然后外面是热的这样子。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做豌豆尖。对，豌豆尖是一种植物，就是大家吃的那种豌豆荚，我们都吃那个豌豆嘛。
对，
它的叶子就叫豌豆尖。
哦，所以它不是可能变成一个煎饼这样？
不是不是不是，然后这个东西是四川的特产， 就是只有那边有这个品种，哇好好吃耶，蔬菜就这个植物很嫩很好吃，
所以它是叶子，
它就是叶子，可以煮那种什么菜汤什么之类的这种、哦、对很好吃。接下来酸跟苦的部分呢，就是我这次隆重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了。首先就是因为我这次回去基本上探亲之旅，所以主要的目的是探亲嘛，那遇到了很多很多很多我这辈子可能只有见过一次面的亲戚，所以我基本上都不知道他们是谁，加上大家都说四川话，我基本上是他们语速太快我会听不懂，对，所以我们很长的时间都是坐在旁边然后就自己滑手机这样，然后你手机流量也有限，你也不能就是随时一直滑，所以你就是很长一直坐着发呆，然后我手机就下载了那个1010的游戏，玩了12天破了好多关啊没事就在滑，对，因为那个 不耗网手机流量，对。但如果是遇到一些比较熟的长辈，他们，我这次终于可以体会到什么叫做过年期间会被亲戚问很多问题，我这次完全的体会到了，有没有另一半啊，工作赚多少啊，现在在做什么啊，然后什么之类各种问题我都遇到了。哇，原来这件事情真的是像大家所说的是这么的恼人耶、欸、
你说真的难以招架，
真的难以招架，而且我去的第二天就想回来了，就想回台湾。
你说因为这些问题
就是各种问题，就是加上天气也反而那几天天气很热，对，理论上应该要天气很冷但天气很热，对，然后就是刚像前面提到就是食物睡眠巴巴巴是各种不适应，第二天就想回来了。那时候就在跟我妈 argue 说我们想要提前改机票回台湾了、嗯、对，可是那才第二天你懂吗，怎么可能真的改机票回台湾、
嗯、而且你妈妈本人应该想待久，
对，我妈本人就想待久一点这样，所以那时候呢就已经有点不愉快了，家里成员已经到了，主要是我跟我妹很想回来，那 又以我妹最想回台湾这样子，对，然后就对上我妈她想留在那边嘛。好，那反正我们那时候就是得到的一个暂时的方案，就是因为我们回去是过年期间，那我们那时候是找我有一个亲戚是旅行社，那旅行社要等到初六才会开工，那所以如果要改票的事情要等到初六他们开工之后我们才能问航空公司有没有机位，所以我们就一直抱持着一种一定会有位置可以改票回来，我们就还想说那我们就待一个礼拜然后就改成下个礼拜的天就回来。好，一直到了初六的那一天呢，早上我就问了那个亲戚说哎，有没有位置这样子，结果得到的答案是我们那时候原本是预计24号要回来，就是最终如果完整待满是24号，然后他说只有21号有位置，
那就只差三天，
对，那其实只差三天了嘛。这时候呢我妹整个晴天霹雳，她感觉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你知道吗。
那、啊、你们原本初六是预计几天，
我们预计可能18号17号就要回来了、对对对对对，所以等于又要再多待几天、哇，那天的气氛真的是荡到谷底你知道吗。然后我妈因为听到这个消息她就会有点开心嘛，她就觉得说那只剩几天就不用改啦、对吧。可是我妹就很想回来了，然后她就一直问说那我们自己订可以吗，就是订机票什么之类可以吗，就是不要透过他们那边，但其实就是都没有位置，不然就是很贵的机票。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陷入了各种纠结，然后呢我就一直因为我的这个角色就是被夹在中间嘛、我就是要顾他们两个的感受，这样就是我停哪一边感觉好像都不太对，就反正最后就定好，那我们就是真的就改21号回来，就还是改了，对，然后就是我们全部人都改21号回来这样。然后其实因为这个事情已经从可能第二天开始就已经持续到现在，就是慢慢累积嘛。那一天下午刚好没有行程，我们就坐在房间里，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在听疯女人聊天室，不知道有没有听他们的 podcast 这样。反正有一集就是那时候刚好上的最新集数是在讲就是比较难过的事情，就是会讲到会听到想哭这样，然后就坐在那边一个人，我就一个人坐在床边，然后就听这个故事，然后听听听我就开始有点想哭嘛，我就流眼泪，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悲从中来，我觉得自己好委屈哦
怎么会这样子啦，一个探亲之旅，
对，我觉得我自己好委屈。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为什么这个之旅这个旅途会变成这样你懂吗、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开心、然后为什么会探成这样，然后我在哪边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开始大哭耶、是哭到那种
怎么会这样子，
我大哭到不行耶、原本只是因为听那个 podcast 觉得有点想哭，有点默默流两滴泪这样，后面我整个哭到喘不过气耶、我眼泪完全停不下来。然后我妹还问我说，因为我妹有先听那一集嘛，她说是不是很好哭，我一开始还想说就是不要让她知道我在大哭是因为哭别的事情、 我就说对啊，
所以他有发现你哭这件事、
哦、然后他说你怎么哭那么夸张啊，然后我就说，然后我就开始讲不出话，我第一次哭到讲不出话、嗯、我就挤出一句说哎呦我不知道，我知道要怎么做但你们才会开心什么之类的这种话你懂吗，
好悲伤、哦、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我就一直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抖，然后我妹就说你还好吗她就说其实没关系啦，有改好就好了什么之类的、嗯、我就说我希望你们快乐，我希望你们快乐我那边打
他后来有意识到你在讲这件事，
他吓到了、嗯、因为我基本上我这个人是不可能有这种情绪出现现了，对，所以他就吓到了
啊，好可惜叫你妹录影给我看。
对，然后我妹后来跟我分享说因为我那天穿了一件有点米色，就是我很常穿的那件米色长袖、嗯、然后我一直在那边抖，她说我看起来好像一只受伤的小鹿
我要笑死了
我这次去真的是酸甜苦辣都尝遍了。
那、啊、所以最后到底我刚没听清楚，
反正就是最后还是改成21号回来。
就还是提前
三天。对，因为我妈后来也就是想说这样也好，因为她那时候刚好跟她的国中同学相约，高中同学相约，然后她同学就骂她说：“啊，你小孩就想回去了，你留在这边干嘛？”就是因为其实开工之后，这些所有亲戚朋友他们也都要去上班了，
就没家里也没人，
就家里也没人了，也没有人跟她相聚，你懂吗？她多留在这边也没事。嗯，他就说啊，你小朋友都待得不开心就回去，那、啊、你就跟着回去就好了，然后同学还骂他一顿他那些好姐妹还骂他一顿。对，他后来想想也是啦，就是其实没有，他本来想多待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跟我们再去别的城市玩
一玩。嗯，
对，那其实我们没有想要去别的城市玩了，你懂吗、嗯、我们想回家，但其实后来我们还是有去别的城市玩一下，就是改完机票提前之后的在前几天我们有去别的城市玩一下、嗯、
那认真问明年还会想？
不会，我此生应该都不会再去了。
真的假的？
对啊，
有这么决绝哦？
至少近十年都不会想去了吧、嗯、我如果要去我会想去比如说什么上海北京这种地方玩就好了、嗯、我的故乡不用再去了。会不会被他听到
啊？会啊，好抱歉，
会被我妈听。
还是你儿子讲的，我没有发表任何意见的吗？
对对对，我近十年不会想去。我妈也说她以后要去她就自己回去就好了。嗯，这样就是我的四川探亲之旅。
可以从刚那一段知道她去一趟四川压力有多大。
对啊，听得出来我压力有多大吗？对，那就是大家如果有出国玩，祝大家玩得开心
回去探亲啦。
对，不知道大家过年过得如何呢？
探亲愉快，就是过年每个人都愉快
已经是不是已经不知道接什么了
好难收场哦
好，那我们就别收场了，赶快进入今天的案件。
今天要讲呢是一起日本的案件，这起案件呢很常被归类在日本十大悬案，到现在呢这起案件依旧是留下了很多的谜团，而且呢也有人称这起案件是一个完全犯罪。今天要讲的呢就是井之头恩赐公园命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案件？
我有听过这个标题，可是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好，那这个案件呢其实非常有名，时间呢回到1994年的4月23号，大约上午11点的时候，在东京三鹰市的井之头公园里，有一名清洁人员他正在进行清扫工作。那其实呢他是在找一些有没有可以当剩的食物要当做喂流浪猫的那个饲料这样子。那就当他收拾垃圾桶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塑胶袋，而且袋子里呢还装着一个人脚。这个清洁人员吓得立马报警，因为怎么可能，就是就算是模型，但是感觉那个肉的实感也是
不对
重的。对，那警方接报之后呢就立刻前往现场调查。井之原公园的占地面积大，那靠近吉祥寺车站，公园中心呢还有一座湖，可想而知这个公园的规模是很大的，那人也很多，而且同时是赏樱的最佳景点。在这样人来人往的地方却发生了凶案，警方呢更是在之后又在公园的7个垃圾桶内找到了总共27块的尸块。但经过警方的调查之后呢，发现这个处理遗体的方式很不一致。首先刚刚提到的尸块，这些尸块几乎都是以整齐的刀法进行切割的，每一块肉都是工整的被切下来， 而且切口显示凶手可能是用手动锯子犯案，虽然切的刀法都很整齐，但是切口的痕迹都不太一样，总共呢有三种切法，这代表很有可能不是一人作案，很有可能是三人以上作案，因为有三种刀法嘛。也有可能是凶手刻意为之的，他为了 混淆视听就故意改变了他切的手法，但是可以想到这个人是有多么的细心，或者 这一伙人，因为他们要用手动的锯子这样慢慢的把人肉切下来是需要很大量的时间的。而且呢每块尸块大约都是长宽20公分，这个长度呢也恰好是公园内垃圾桶桶口的宽度。除此之外呢所有的尸块都已经被放血处理过了，指纹的部分也被切除，可以想到凶手的手法很利落，由此可知凶手应该是事先对公园进行调查，或是平常就非常熟悉井之头公园。再来呢是这个装尸块的塑胶袋的绑法也很特别，塑胶袋总共有两层，内层是黑色的塑胶袋，还开了一个小孔，这个小孔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用来再放可能剩余的血，让血可以流出来。外层呢还有一层半透明的塑胶袋，最后在扭转袋子后向下打结。后来经过证实呢就也发现这个方式呢大多是渔民或是渔贩在使用的。在之后呢警方也将找到的尸块拼凑起来，发现呢其实还有三分之一的尸块是没有被找到的。虽然说指纹跟血已经被处理得很干净了，但毕竟还有这个遗体的存在，所以警方还是依旧了 DNA 找到了被害人。这名被害人呢叫做春川诚一，那是一名男性，被害当年呢是25岁，职业是一名建筑师。春川的家以及活动范围呢也是在井之头公园附近，就他就住在这边。然而就在4月21日春川遗体被发现的前两天，他为了庆祝自己升迁，他就与几名同事下班后就一起去高田马场车站喝酒。那聚会结束呢春川就下落不明了，判断应该就是在那时候失踪然后遇害的。警方就怀抱着希望调查了春川的人际关系，但到了最后却什么也没找到，因为在警方调查之后发现春川可能就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平常也就是哦，只是跟朋友喝酒小酌啊，也没什么不良嗜好，然后下班就回家陪老婆小孩，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人。而且呢在案发当时他的妻子还怀有9个月的身孕。在警方调查无果之下呢开始有了各方的推测出现。那首先呢是推测一，犯人可能是模仿1992年发行的游戏真女神转身，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款游戏，那在当时也是非常红的。那游戏背景呢与案发都相当雷同。这个游戏玩法是什么呢？就是玩家他是一名高中生，他梦到井之头公园发生了命案，死者被当作恶魔祭品杀死之后呢就被分尸弃置于公园的各处。当玩家醒来之后就跑到了公园，发现公园果然被封锁，警方正在调查案情。那其实你刚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哇这雷同的程度也太大了，
这不就是案发过程吗？
但唯一呢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游戏中被杀害的被害人是高中生，那与春川的年纪以及背景都不符合。那第二个推测呢是春川夫妇被怀疑是东京沙林毒气事件主角奥姆真理教的一员，那其实对于日本人民来说，就是对于大众来说这算是一个邪教，可能是因为呢要退出这个教会就因此跟人结怨。但事后呢警方有针对就是春川他们家去做调查，还有他们房间内有没有跟奥姆真理教有关的东西都是没有被找到的，所以这一个说法是没有被完全证实的，只是一个小道消息。那推测三呢是事件发生之后有名男子他就跳出来说自己曾经跟几名外国人有过冲突，这几名外国人呢其实很有可能是国外派来的间谍，而且呢就是因为他在跟这些男人就是有发生一些打架的冲突之后呢，他又很担心自己会被事后找上门嘛，被来
算账，
对，复仇这样子。 更吊诡的是，他说他自己跟春川长得非常的相似，因为那时候新闻跑出春川的脸之后，他就吓一跳，他说怎么世界上会有一个男人跟我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世界上另外一个他这样子。所以他就认为春川一定是被那几个外国人误杀给杀害了、嗯、他是这样推测的。其实除了这三种推测之后呢，也有人纷纷讲出当天在案发地发生的异状。案发前一天呢，有人见到很像是春川的男人被两名就是男性殴打，还有人提到当天在附近的商店看到有人买了一大叠的垃圾袋，同时也有人看到公园内有人鬼鬼祟祟的在垃圾桶徘徊。但之后呢，这些线索都没有更多后续了，目前是完全没有嫌疑人，完全哦，一个嫌疑人都找不到的那种。
嗯，
那因为这个案件就是有点像是像刚提到完全犯罪，所以其实要破案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难度啦。所以我想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推测。
OK，
第一个呢是想讨论的地方是凶手的心思，从我们这样听下来，他其实都是一个很心思非常缜密的人，那他为什么要选一个人来人往的公园犯案呢？
嗯，
这是蛮吊诡的，
蛮矛盾的事。
对，所以说我在思考的是会不会有可能他就是真的看过真女神转身。
嗯，
所以他为了制造一个类似话题性吗，或是想要误导警方办案的方向，所以他因为看过了这个游戏，所以他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去，
就是他不是因为这个游戏而去杀了这个人，而是他先杀了这个人之后，
他
未造成这个游戏的模式。
对，我是反推理这样回来的、
嗯、
我会觉得、
okay, okay.
哦，那这样好像合理哦，所以他选这个公园那么容易被发现，一定隔天早上清扫人员一来就被发现啦。
对啊，
所以我在想他会不会就是真的看到这个然后想说这样可以混淆视听。
嗯，
就会大家可能会把视线引向为御宅族啊这一种，就是
对对对，不会怀疑到他身上去。
对，那第二点呢，我觉得不太像是临时起意作案的，反而像是预谋。这就有呼应刚刚提到第一点，其实凶手的心思是非常缜密的，包含他其实在从他处理尸块的手法看来，就是知道他们应该是，我觉得是有事先计划好的。
嗯，
不太像是哦，你今天跟我起冲突，或者是有人有看到他跟他起冲突，然后就把他杀害，然后就立马解决他这样。我觉得那样的手法会是比较胡乱一点的，比较不可能有那么计划性的、嗯、所以我这里判断可能已经是预谋好的。那再来呢，第三点是公园一定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会不会有可能是在聚会完就被绑走，或者是春川早就被跟踪了。
嗯，
那就跟刚刚我讲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有呼应到，就是他已经被盯上了，然后也已经被预谋要被杀害了，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他有与人结怨。只是这个人呢，因为刚刚有提到就是春川是建筑师嘛，会不会春川其实私下有接一些案子，可能有一些纠纷，但他这些私下的纠纷他没有真的跟他的身边的朋友跟他的老婆讲，只有他自己知道。会不会这个熟人作案呢，就只有春川认识这个人、
嗯、
所以导致呢警方也无从对他的那个人际关系去下手找到这个嫌犯。
嗯，因为其他亲朋好友都不知道。
对，再来是多人作案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尸块的手法是有三个嘛，所以判断可能是团伙作案。但是想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假设你今天跟你的朋友三个人一起杀了人，你觉得三个人要保守秘密的可能性是为何？
很低耶、欸、
我觉得其实三个人都要保守秘密一辈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因为你难避免有一天突然不小心说溜嘴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对，所以我会觉得多人作案的可能性我会在这里打一个问号。
嗯，
因为如果三个人以上我会觉得真的蛮多的。
嗯，
我们光是一个人都有会忍不住秘密的时候，更不要说是三个人了。
对啊，
而且又是这么惊天的大案子。
对，
会不会有一天就炫耀的说，哎、欸，你知道那个井字头公园可能喝了酒之后就说那
是我做的、哦、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多人作案要三个人口风都很紧的可能性我会觉得蛮低的、嗯、
而且我又觉得说他这个就像你说他如果是想要模仿这个游戏，他就有某种炫耀的意味存在、
嗯、
他就是没有怕警方找到这个人、
嗯、
所以他们就是更有可能怀抱的心态 不是怕被发现，而是有一点点想被发现的那种。如果是 不只有一个人的话，有些人搞不好会抱持着哎呦，所以大家都有在关注这件事情哦，那他就会有点得意或是什么之类的心情，就不小心就可能说溜嘴。
而且呢，其实还有三分之一的遗体是没有被找到的，很有可能不知道被丢完，
搞不好是他的战利品也说不定。
对，其实我觉得算，我觉得比较像是有与人结怨，而且这个怨可能是结得蛮深的才会这样，
可能是长期以来的怨恨。
对，那再来呢，最后是这个凶手一定是对人体相当了解的，因为他很完美的就是切了这个尸块，所以他应该是至少对医学方面会有一些尝试，至少对人体是有研究的，也许可以往这方面去调查也说不定。那以上呢是我自己想的一些推测。最后呢，这个案件在2009年4月23日呢已经过了追溯期了，至今呢仍未有嫌疑人出现。那像这样的案子就是少之又少，祈祷有一天可以真的真相大白，还给春川的家人一个真相。那目前呢，井之头公园的垃圾桶也减少了，有可能是害怕此案再次重演。对，也是有一点被这个事件影响到了。
没有人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
对，其实是完全没有
头绪。对啊，也没有找到什么 DNA， 没有找到任何迹证。
我觉得这个凶手很聪明，是他明明知道把尸块丢在垃圾桶会一定就是会依照他的尸块找到春川这个被害人，但是他又刻意的把指纹都消掉了，就是有点脱裤子放屁的，你懂那种感觉吗？但你又觉得他好像就是靠这样子一直一直，你会觉得他你是很笨啊，但其实这样他反而是在混淆你。
对啊，
就是有点像是混淆你一层又一层，然后导致你办案你完全找不到他这个人。
就是我其实搞不太清楚他到底是希望春川这个人的身份被找到，还是不希望这个人的身份被找到。
你会对于他的动机跟他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可能对人体很有研究，他很聪明，但你会觉得你怎么只把指纹消那个、就是、
消掉，你还把他丢在这么明显的地方。
对对对，你为什么把他丢在那边，你好笨哦这样子。但其实你又觉得你又好聪明哦，你怎么对人体这么
了
解。
对啊，
就你对这个凶手的定位很模糊，一直摇摆不定，你知道吗？所以我会觉得这起案件就是很 tricky， 我真的是完全没有一点，
完全没有头绪。
对，
有点像都市传说 的感觉。
而且他真的很有耐心，他是用手动锯子，就像我说他不太可能是激情犯案，是因为你要用手动锯子并且就是思考这些骨肉要怎么分离的话，我觉得是需要，
而且还都放血处理
过。对，我觉得至少不太可能你在一天就可以处理完吧。所以我在判断可能是春川回家那时候失踪就已经被绑走，或是就是被
可能就已经过世了。
对，就已经不在了。
好吧，那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推论呢？如果有的话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那这就是今天的案件了。我是彼得，
我是阿万，
我们下次见，拜拜。